乐伯就失败了。那越王呢，为了保全自己的力量，他就不惜损伤自己的忠良，来到了巫国，给巫王夫差呢当马夫。那这个人叫谁呢？这个人叫勾践啊，勾践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他呢，当马夫啊，做喂马的奴仆，也当这么什么样的看守封牧的啊，这一个差役。那这个目的呢，巫王是为了羞辱他，但是越王呢，虽然心里面不服气，仍然表现出顺从的样子。那么我们知道说，多年以后，巫王呢觉得越王忠心耿耿。啊，看见他真的是口服心服了，把他征服的，于是都允许他回到了自己的国家。那么越王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为了告诫自己不要忘记报仇雪恨，于是每天尝一下什么呀？苦胆，这个成语叫做什么呢？卧薪尝胆，是吧？他有一个目的，就是干什么呢？他要复仇。啊，他忍耐了十几年，他就是有一天盼望自己的国家能够再次的强大啊，自己的军队再次能够强大，然后征服吴国。所以经过10多年的时间，越国呢，在越王的带领下变得兵强国富。于是越王带兵攻打吴国，最后取得了胜利。那吴王呢，在战败后呢，也是羞愧，他就自杀了。啊，这就是卧薪尝胆的一个典故。那么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了越王勾践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忍耐十几年，完成他复国雪耻的计划。其中他的忍耐是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的。啊，所以勾践的那一个隐忍的那一个背后，有一股力量在支撑着他的生命，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复国，那就是盼望能够雪恨啊！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雅各书啊，我们也要看看圣经上他讲的忍耐啊。今天呢，我们也要特别借着雅各书的这一段来明白我们基督徒的忍耐。那我们呢来看第一点，忍耐一定有盼望。而我们看这一个雅各书的5章的7节，他说：“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什么呀？主来，哎，直到主来。”也就是说，我们查考这个雅各书的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徒的人生是被上帝试炼的人生。啊，注意了，我想说的是，不但是基督徒，非信徒他也会被试炼的。啊，他也会被试炼的，他也不会被苦难试炼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中会有各种不同心肠的事情发生。啊，就像这一个彼得说的，遭遇了非常之事。啊，我们也知道呢，在雅各书的这一个会众当中呢，他们也是遭遇了试炼。那么，我们从这个背景里面，从这个经文的脉络里面。啊，我们知道他们可能被别人定罪，有的甚至被杀或者已经殉道，那么有的呢，我们看到说他们被克扣了工资而导致了贫穷，那有的呢正在受苦，有的呢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有的可能是精神上的打击，有的是物质方面的损失，啊，个人呢在不同的程度上都受到了不同的打击。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然后你再看雅各在告诉什么呢？告诉我们，他呼吁我们个人要忍耐，也就是说，他要呼吁受苦的基督徒说：“你们要忍耐啊！”这个忍耐是从哪里来的呢？他告诉我们是从神而来的一种智慧。所以，当我们要理解，知道认识忍耐的时候，首先，忍耐是什么呢？忍耐指的是一种持久坚定的耐心，或者是一种持久的毅力。而我们属灵的仇敌呢，就是要我们在借着遭遇试探，他的目的是想让我们跌倒，啊，想让我们软弱， 想让我们灰心，想让我们灭亡，想让我们离开基督。啊，这就是魔鬼借着各样的试探接打我们的原因。那么魔鬼呢，透过世界的运行和法则，把患难加给了上帝的百姓，借着患难想要压碎我们，毁坏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在这里面，雅各他知道魔鬼的诡计，所以他就呼吁我们要什么呀，要忍耐。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这个圣经中的忍耐的时候，它是有别于这一个非信徒的忍耐的，它是有别于那个越王勾践的忍耐的，因为这与世俗的忍耐是不同的。非信徒的忍耐，它是一种自我理想、自我品格的修复的一个过程，他的忍耐是要实现自己人生的大事，实现自己的抱负，与上帝的恩典、与上帝的计划、与上帝的国度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你看这一节经文，当神要告诉我们忍耐的时候，他首先做了一个什么呀？核心的要点，就是让我们要忍耐到直到什么时候？主来，对不对？哦，这次弟兄姐妹，你们要知道了，这个是与这一个非信徒我们忍耐不同的地方。他的忍耐他没有这个时间点，但是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忍耐要直到主来。换一句话讲，基督徒忍耐的长度是要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忍耐到什么时候呢？忍耐到主来的时候，是不是？哎，你再看雅各书的一章的里面，他也说什么呢？忍耐也当成功，是不是？哎，那就是说忍耐到成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时候？就是主来的日子，明白了吧？啊，就是主来的日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圣经伟大的地方。当一个人遭遇了试炼，遭遇了不幸的知识的时候，他没有说你要忍耐到病好了，他也没有说忍耐到弟兄出了监，他也没有说我们忍耐到那个不义的工头给我们发了工资的时候，而是说你们要忍耐一直到什么呀？主来的时候，主来的日子。也就是说，直到主来是我们忍耐的最大的理由。换言之，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徒的忍耐要与末世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末世论是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能忍耐的基础。大家能够明白吗？也就是说，当一个人说，哎，某某张弟兄啊，李姐妹，你要忍耐，但是你不给他一个主来的盼望，他会忍耐的没有力量，明白吗？他会忍耐到最后不能够忍耐。所以雅各在这里面直指我们的核心盼望，就是忍耐中你要忍耐到主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忍耐中如果没有末世的盼望，他的忍耐就是一个假的忍耐。一个重新忍耐的人，若没有对末世的认识与盼望，他的忍耐就是一个野心家的忍耐。因为忍耐是对终极盼望的信靠产生出来的属天的能力。忍耐的能力的源头就是相信主耶稣基督再次会从天上回到这个地上。那也就是说什么呢？那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这间教会在世上会遭遇各种的试炼和考验， 甚至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未解之谜，我们需要一个完美的答案。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当我们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但是你祷告过之后，上帝从来没有告诉你为什么。那雅各这里面的忍耐就用上了，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忍耐。也就是说，只有忍耐这个答案能够支撑我们走属天的道路，是不是？上帝在我们继续要答案的地方沉默了，但是他告诉了我们一句话，什么话呢？你们要忍耐啊！这就是上帝的聪明。所以神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呢？你所有的问题，人生各种迷茫，各种的试炼，我们终必会在一个特定的日子找到真相，那就是主的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日子。所以你就会看到圣经上呢，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就有很多末世论的场景呈现在我们的中间。比如说我们的主耶稣来了，他会把绵羊和什么呀，山羊分开。哦，你就会知道说，在我们的中间可能有假信徒，你现在不知道是谁，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是谁了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忍耐的原因啊！他也会什么样呢？审判活人死人啊！他也会审判不信的和不敬虔的人。那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到他面前交战，我们个人要把自己在世上所行的、所讲的、我们的动机，都要被称向到基督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面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会知道说，上帝也会在基督的台前赏赐他的仆人、他的使女，检验我们的工程质量，在这个宇宙性的监察全人类的动机和行为的样式上，主要把你所遭遇的一切的不公不义、各种试炼的原因告诉你。那这个时候人类的时间就停止了，永恒的序幕就拉开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欢欣跳跃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也是救赎时间停止的时候，万事被定型，万族都要被上帝审判。那么上帝呢，在那个时候就像下一盘只因不输的棋，真相大白，我们就活在那一个祝福当中。所以我们的神说什么呢？神说，在我们遭遇试炼的时候，你们要忍耐，只等到什么呀？主来的日子。所以主再来，我们就有盼望，在盼望中耐心等候主来的日子，就是一将教会忍耐的意义，就是一个基督徒忍耐的意义。保罗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忍耐在时间中，在历史中长时间的坚忍，到底这是一个属天的美德。这种忍耐比我们除信主的时候更近了一步，是不是？哎，是更近了一步。那我给大家讲一个旧约里面的例子。你看，在旧约当中有一个王，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谁呢？扫罗，是不是？哎，扫罗被膏的那一天，先知撒母耳曾对他说，你当在我以前下到基甲，我也必下到那里向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哪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情，对不对？哎，这是什么呀？扫罗这是撒母耳告诉扫罗的。扫罗登基做王两年的时候，准备于他们的仇敌腓力斯人征战，那么扫罗呢就到了基甲，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多少日呢？七日。但是当时的撒母耳还没有来，他就急不可待的就去什么呀，向上燔祭。刚向完，撒母耳就来了。那这件事情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一个没有忍耐的人，他没有办法担任上帝在他生命中的工作和作为。所以你就会发现说，撒母耳的人生的急转的那个转变就是从他的不能忍耐来的。所以你就会看到说，当他向王祭之后，先知撒母耳就来了。撒母耳来了之后，让他知道他以后的道路都不蒙上帝喜悦啊，这就是一个不能忍耐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那就说什么呢？忍耐里面他是有盼望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能忍耐，证明他的心里面没有盼望。他不能忍耐的背后，他想自我中心啊，自我做主。所以这就是一个人他的一个不能忍耐的例子。那么我们再回来，我们看这一个看这一个雅各。雅各说什么呢？我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他还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什么呢？秋雨春雨。也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说，农夫能够忍耐等候秋天的丰收，他中间忍耐的一个过程，他需要什么呢？他需要春雨和秋雨啊。当然这个春雨和秋雨指的是在巴基斯坦啊，就是在以色列那一个地方的那个意思。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农夫在耕种的日子来到的时候，他并不是能够算到说哪一天能够下雨然后他就播种，不是的，而是他到什么呀，他到播种的季节就开始播种。至于说下雨，那是谁的事情呀？上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他播种到下雨的这段日子叫什么呀？忍耐。那这个忍耐，他要忍耐到上帝给他们恩典，下雨的时候他的种子就发芽了，他就长出来了。那也就是说，降雨是上帝的恩典，撒种是人的责任，忍耐等候是人的本分。你需要上帝的恩典吗？那你就需要忍耐。那需要上帝你祝福我们的人生吗？那我们就在我们神给我们的日子当中，我们充满盼望的忍耐等候神的时机来到啊，这就是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恩典。所以当我们盼望那个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是神的子民欢欣鼓舞的一个时候。所以一个对末世充满盼望的基督徒，他会不会在对这个世界和地上充满盼望？会不会？不会的。注意了，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注意，如果一个人他对这个世界，他对这个地上充满了诸多的盼望，并且为自己的人生设定了诸多的计划，你可以衡量一下，你一定不会对耶稣基督的再来充满盼望。换言之，就是你一定不会对天上的那个祝福充满盼望。那反过来讲，如果说我们对天上充满盼望，天上是你永远的家，你一定会轻看这个世界，你一定会对这个世界不盼望啊。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因为这也是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一个盼望啊，感谢主。那也我们可以这样讲，没有强烈的末日感，我们所有的盼望都是空的，都是零。没有末日感的人，说白了他也没有忍耐的心啊，感谢主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忍耐塑造信心。好，五章的第八节，他说，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知道雅各书在一章里面他讲过说，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也就是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神，他对神全然的一个信靠。那我们也知道哈，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 信靠的程度是不同的，我们有大有小，有时软弱，有时刚强。我们甚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是小信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拥有强大的信心。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诉大家说，信心不是平白无故的赐给我们的，信心也不是说平白无故的就增强了。神在赐我们信心之前，他想给我们什么呢？他不是给我们一帆风顺，他不是给我们万事如意，而是什么呀？而是试炼，而是考验，而是困难。换一句话讲，就是神在加增你对他的信靠之前，先把困难摆在你面前。哇，这句话对不对呢？我们看罗马书，罗马书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对不对？哦，你就会知道了，那一个基督徒的信心被培养起来，被上帝加添，或者说你祷告说，主啊，求你加添我的信心，上帝说，不不不不不，我想把患难给你，啊，是这个意思。所以也就是说，是什么呢？在试炼面前，在重压下面，真信徒的仰慕会学习定睛在谁那里呀？耶稣那里，定睛在我们的神那里。好，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义人在地上受尽恶人的迫害时，义人会呼求天上的耶和华，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信心。那么请问一下，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当我们在试炼当中，当我们在受苦的那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有没有听见？听见了，对不对？哎，听见了。为什么听见了？因为他是全知的上帝。哈，就像我们这两天读的那一本《认识至圣者》，他是全知的神，他拥有所有的知识，他知道所有发生在我们这间教会每一件事情，他知道所有人的心思和意念，他掌握着每个人的灵魂，他知道所有的法律和法则，是不是？而上帝都知道，所有的奥秘也都在他那里，他都知道。我们的受苦的直接的原因，间接的原因，他要解决苦难的方法，他都拥有，对不对？他都拥有。但我们就是唯独不见神伸出大能的手来干预一下，或者搭救我们脱离火炉。那问题来了，上帝究竟在做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但圣经有时候也给我们答案，也不给我们答案。但有一点是要让我们明白的，就是我们在所受的一切的逼迫和患难中，基督的教会，神的子民，仍然存着一种属天的忍耐的心智，他不放弃自己的信仰。所以败在逼迫当中，这群上帝的子民没有离经叛道，这个生命的共同体依然在这个世界上对耶稣的十字架忠诚，对耶稣的救恩感恩，我们仍然让基督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掌管我们，这就是信心的真实的存在。弟兄姐妹，我们明白了吗？也就是我们的信心在成长，上帝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能够使我们的信心成长，而是先中了一个苦难，让我们受苦，而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你仍然能够吃定对上帝的信靠，你不知不觉你的信心在成长，而在这个苦难当中，你的忍耐之心正与你的信心成长双倍的在进行，啊，这就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神就做了，在我们忍耐的过程当中，神就做了一系列的美事。什么事情呢？这也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当我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在患难当中， 上帝借着一讲教会的受苦，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首先，第一，神在各处的教会中，因着你们为他们的受苦的忍耐，称赞你们。也就是说什么呢？当我们在受苦当中，别的教会看到了这间教会的人在受苦，在承受逼迫，但他们仍然信靠福音，忠心的服侍主，那么各教会看到了，他就会称赞我们。为什么呢？上帝在借着这间教会在牧养别的教会，也就是说，上帝把苦杯递给我们，他的美意就是在众教会当中要荣耀他的圣名，让人知道说耶和华神与这一间教会同在，耶和华上帝与张弟兄同在，耶和华的那一位主与李姐妹同在啊，这就是上帝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安慰我们的地方啊。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上帝做一件事情，他从来不是突然的，他一定有他的美意。第二，神会把尊荣加给受苦忍耐的人，让我们晓得我们是配进神国的一群人。为什么呢？因为你在为他的国度受苦。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忍耐，当我们靠着属天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承受苦难，承受逼迫的时候，上帝在告诉我们一句话，一个证据，说你们这间教会，你们这一个生命共同体配进上帝的国。阿们。你被安慰吗？所以说你就会发现说，哎，这个人信主了，哎，那个人信主了，究竟谁配进上帝的天国呢？上帝说不用着急，我给他们一个苦难，他们就知道了，他们就自动知道说谁可以进去了。明白吗？这是谁说的呀？这是保罗讲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受苦在基督的国度和凯撒的国度之间就擦出了一个荣耀的光芒啊。安传道在讲这一个福音啊，在讲这个约翰福音，他一直在讲那一个基督是真光，是照亮世界的真光。那么上帝呢，借着基督的光从哪里发出来呢？就是从教会，对不对？基督的光之借着那一个受苦的教会与这个凯撒的国度之间，就擦出来一个荣耀的光，让你知道说神的光就在这里面啊。这就是上帝荣耀我们的地方，这是上帝以受苦的方式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感谢主，我们经常会被那一个主导王，是不是有一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我不知道你们大家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我感觉到我背的时候好空洞这句话，但是今天不空洞。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上帝已将教会以受苦的方式带他们进入神国的时候，当我再次的在背诵主导王说让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发现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阿们。为什么呢？因为你正在受苦，你配进他的国。阿们。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心啊，这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你能够进入天国的一个明证，就是以受苦的方式我们配进上帝的国度。那么我们的忍耐，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受苦，我们的患难不能分开。所以保罗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三节里面，他也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我们受逼迫乃是被神所计划好的。如果上帝预定了你得永生，那么他也必定会预定我们受苦难。神所赐给我们的苦杯的背后有一个他美善的旨意，借着我们的受苦，他还安慰一切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啊，这也是上帝给我们的看见。所以我们因着他们，因着我们的忍耐，或者他们这些受苦的别的肢体因着我们的忍耐， 因着我们对主的热情，他们就被坚固，就被安慰，这也是上帝的美意。你就会发现说，哎呀，主啊，我祷告说，我想遵循你的旨意，我想完成你在我生命中的这一个计划，怎么完成呢？上帝说，好，我先给你一个苦难，然后让弟兄姐妹呢看到你在受苦，你还对我忠心，好，你就在完成我的旨意，你愿意吗？我觉得大家都不太愿意，对不对？但是神就这样的去做了，是不是？哎，上帝就借着这个苦难安慰了那些受苦的教会、受苦的肢体，这就是上帝的美意。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面聚集，我们在他的荣耀里面活的时候，你发现说上帝的话语很真实，是吧？你面对一个受苦的机会，上帝面对把一个苦难的饼给我们的时候，你忽然发现说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保罗也讲过他自己的这一个经历，在传道的生涯中，他在亚细亚遭遇的苦难很重很沉，是不是？他都判断说自己也力不能胜，甚至于认为说这次自己也必定必死无疑。但是保罗的信心被揭发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不靠自己了，我要靠那一个叫死人复活的上帝。这就叫什么呀？这就叫信心。他宣告说，神曾救他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他，并且指望主将来还要什么呀？救他。他的拯救是一直救，一直救，一直要把你救到主来的日子。这就叫做拯救到底。所以在一个困难面前，上帝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拯救是永远的。患难、信心、忍耐，我们会看到他们相互扶持，相互的生长。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说到福音的故事，当我们在说到美好的故事的时候，美善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神将赐下苦杯给我们，然后在苦杯里面把信心也赐给了我们。所以当我们在细细的读保罗那句话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陌生了，你就会觉得这句话就很真实。受苦的基督徒和他的正常的经历，进入神的国度之前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句话语就真实的在我们的里面发生了。所以我们就会说什么呀？我们就会以身为乐，以我们的主为我们的荣耀。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近了，主给你荣耀的日子呢也近了。将来神不是补偿我们现今所经历的苦难，而是你的苦难带来了极大的奖赏，认识在苦难中有极大的永恒荣耀的人，就能够生出那一个忍耐。这就是忍耐和信心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三点，忍耐中的宽容。我们看一下第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我们知道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但是圣经呢所记载的事情是什么呢？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错综复杂，环环相扣。有一些经文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样得益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所有的事情中都会环绕的事情，我们的事情中生发事情，我们的事件中产生事件，所临到我们的患难可能会与前一件事情有某些奥秘的联系，有可能与制造困难给我们的人有直接的关系。人性真的是很复杂的。那么遭遇患难困苦的时候，人就会趋利避害，把责任推给别人，这就叫做什么呀？埋怨。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埋怨 因为事情不如意而对造成结果的事情表示不满。好，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就在写埋怨，大家知道是哪段故事吗？就是亚当和夏娃，是不是？哎，你单看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被上帝审判的时候，亚当立刻不加思索就埋怨责备，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那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才吃的，是不是一个埋怨和指责？他在推卸责任，对不对？哈，所以你就会看到说，第一，人习惯于把罪责推卸给别人，是不是？第二，如果审要审判，首先应当审判的是我的妻子，不是我。哇，你就会发现这个亚当变化的好快呀，他这时候就不讲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了，对吧？这个罪魁祸首就是他，是我堕落的啊！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所以你就会看到说，这个人他就会面临着审判和咒诅的时候，他埋怨自己的妻子，当生追讨女人的时候，女人也学会了亚当的套路，哪蛇哪蛇，对不对？是那个蛇引诱我，我就吃了。你看他们就都会埋怨。所以对于亚当来讲，上帝不寄给他妻子就好了，对于女人来讲呢，上帝不叫那条蛇就好了。他们把责任都推给了别人，来表达自己对启示的不满。我们不知道后来的人有没有把埋怨过始祖亚当，你们埋怨过他吗？你们埋怨怎么埋怨的？对，一样的，我有这个毛病。我给你们讲一下我的这个经历吧，哈，我真的我生病的时候特别痛，疼的真的是很难忍受，治的治不好，祷告也不好，啊，真的那个时候相当的埋怨，埋怨谁呀？因为我没有升学嘛。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世界被咒诅了，对吧？哎，我们世上有很多的疾病，有很多的不顺心，有很多的苦难，都是因为亚当吃果子堕落造成的，对不对？啊，这个升学很强大支撑着我，我就恨恨谁呀？恨亚当，对，非常非常的恨他。我就幻想有一天我要到了天上，我不和彼得说话，我也不和保罗讲话，我也更不和耶稣讲话，我先找谁呀？找亚当干什么？暴揍他一顿。为什么呢？因为他堕落了，使我受苦啊！你看这个人真的是很可怕的哈。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都会去埋怨别人啊，都会去埋怨别人，所以求上帝怜悯我们。你就会看到在这里面，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也就是说，换句话讲，他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埋怨的那一个后面，其实他是在审判别人，他在论断别人。我们回到了这个雅各书，我们以前讲的四章的十一节十二节，我们知道说，我们批评论断一个人，就是证明是我们在当他的上帝，对不对？那同样的，当我们埋怨一个人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当了他的上帝，决定了他那一个人永恒的命运。也就是说，埋怨就是在扮演那个人的上帝，你埋怨谁，你就在当谁的上帝，明白了吧？哦，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你错了，你不应该埋怨，因为审判人的只有一位，就是审判人的主，对吧？只有他才有审判的权柄，因为他曾经被人审判过，只有哪位被审判过查不出什么罪的基督才有资格审判任何人，是不是？哎，被制定律法又扭曲律法的权贵审判，这是基督所遭遇的。但是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基督仍然是公义的，仍然是无罪的，是圣洁的，那么他才有权柄来审判世界上的任何的人，也只有他才胜任坐在那审判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埋怨别人，因为这里面雅各告诉我们说，审判的主就在门口了，他在历史的入口处站着，准备随时进入审判。 随时进入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要向他交账。你所遭受的苦难，你所遭受的冤枉，上帝都会给我们解决。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去避免我们彼此埋怨、彼此审判、彼此论断呢？雅各的解决之道就是看哪，主在门口在看着我们，在世间与永恒的衔接的口，他在监察我们。我们知道神监察我们的一切，你我随时被主召唤过去交账，这就是上帝让我们忍耐的一个原因。也就是说，你忍耐片刻，你的冤案上帝会帮助你解决啊。那第二呢，就是说忍耐，就是说看哪，主在门口了，快来了。就是说时间是向性的，主就在时间的尽头，表示他跨入时间的通道，随时会接触时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忍耐，忍耐到主要进行审判的那个时候。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不要抱怨的意义的背后，就是我们要忍耐。而忍耐的那一个最终极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用爱心能够彼此的宽容，用和平能够彼此的联络，使我们真正的能够看到说基督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合一的一个工作啊！感谢赞美主。因为什么呢？埋怨是分立一个受苦的共同体，而忍耐是医治一个苦难的共同体。所以在福音中，我们在爱中忍耐是有福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也是雅各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要埋怨的一个原因。好，我们看第四，忍耐的榜样。弟兄们，你们要把那相强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相强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恩赐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什么呢？看到说神借着他在创世之前拣选的子民，成全了他预定的美意。神的子民在世界上遵行神旨意的时候，难免会经历受苦和迫害。当雅各提到旧约的先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谁，但是我会想到说以赛亚和以利米，对不对？哎，他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他们在忠心传讲上帝的宣告启示的时候，你看他的国民，他的同胞是怎么对他们的，是不是？我们后来可能知道说，以赛亚是被麻拿西王杀害的，是被锯死的。我们会看到说，以赛亚为了使命而生，他也为了使命而死。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以赛亚失败了吗？有没有失败他的人生？他没有失败。还有一个先知就是以利米，是不是？以利米在服侍上帝的一生当中，他没有婚姻，他没有娶妻，他奉神的差遣传讲上帝的审判，但是他忠言逆耳，他的爱国情怀被他的同胞否定，被他说服侍的君王否定，是不是？然后他就要忍受同胞们的反对、鞭打、监禁、逼迫，是不是？他被夹在了圣殿，他被下在了淤泥坑里面，是不是？哎，人们在污蔑他、抵挡他。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是矛盾的，但是他仍然在忠心的传讲上帝的旨意。也就是说，他面对逼迫、面对受苦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放弃服侍上帝。那支撑他的是什么呢？就是忍耐。所以雅各把旧约先知的受苦与他所牧养的会众的受苦，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把旧约的受苦、新约的受苦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受苦并排起来、并列起来，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在同一个福音当中，同一个应许当中，同一个国度当中在受苦。那约翰在启示录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见证。所以福音降临的国度里面会有患难，但是福音降临的国度里面也有忍耐。患难是为耶稣做见证，忍耐也是为耶稣做见证。先知与使徒都进入了上帝的国，一同被呼召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他们的受苦呢，就是为着主名，忍耐也是为主名。那么现今的我们被逼迫，我们被受苦的时候，我们得安慰与被鼓励的地方，依然是看到了先前的圣贤们他们忍耐的榜样。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十字架呼召上帝所有的子民去跟随我们的主。那么十字架荣耀的呼召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告诉我们说要忍耐，因为跟随主耶稣的人在世界上必定会因着福音而受苦。保罗讲了一句伟大的话，他说就世界而论，我们已经被钉在哪里了？十字架上了。你相信被世界钉在十字架上吗？相信吗？那就是受苦，那就是忍耐。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先知，以前的先知，他们的苦没有白受。那么我们的苦会白受吗？也不会白受的。所以雅各为了让我们能够揭发我们忍耐的信心，他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约伯。所以我们都读过约伯记，是不是？我相信约伯承受的苦难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大，对不对？但是我们要回来说，约伯有没有挣扎？有没有怀疑？有没有和神犟嘴？都有，对吧？但是有一点没有放弃，什么呢？对上帝的信靠，是不是？也就是说，他的信心和他的忍耐，他是并行的。所以约伯在痛苦中没有弃绝神，反而更渴望见到神的面，亲自听见神对他说话。他需要神给他一个答案。但是回过头来，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新约的启示比旧约的启示更丰富，对不对？上帝在他的子民中将受苦的奥秘已经写在了新约中，我们比那一个约伯知道的更多，是不是？这也就是说，约伯的受苦，他有一个结局，是加倍的赐福，对吧？哎，我们从约伯记的第一章看到第四十章，那约伯的祝福是都是翻倍的。那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我们的受苦也是有很大的祝福在里面，所以他让我们要忍耐。约伯忍耐有一个美好的结局，那么我们的忍耐有没有结局呢？有一个很大的祝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祝福呢？你注意了，雅各说什么呢？他说知道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他知道我们的苦难，他知道我们的患难，是不是？他在我们承受这个苦难，承受这一个受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知道我们能够有多大的承受能力。神知不知道？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对不对？神有没有怜悯？有。所以我们要大胆的宣告说，上帝给我们的试探都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阿门。你惧怕吗？你胆怯吗？你灰心吗？ 弟兄姐妹，毫无必要。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给你的一定是你能承受得住的。阿们。这就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这就是我们忍耐的源泉，这就是上帝让我们知道说他有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就已经讲到了，他因他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什么呀，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对不对？哎，你看这段经文，他说基督因为神赐给他极大的荣耀，相信自己必要从死里复活，相信上帝必会赏赐他得着属天的力量的秘诀就是什么呀，他看到了那一个苦难前面的荣耀，那他在苦难中就能什么呀，忍耐，对不对？他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换一句话讲就是说，神让我们已经看到了苦难后面给我们的荣耀，我们才有力量忍耐，甚至于说我们看到了上帝在苦难背后给我们的那一个天上极大的赏赐，我们就能够轻看这个世界加给我们的羞辱和诽谤，明白吗？是不是这个世界会诽谤我们啊？是不是会抵挡我们？是不是会逼迫我们？会的。但是上帝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超用信心的眼睛超越这面前的羞辱、诽谤、攻击、逼迫、患难，看那一个天上的赏赐，那你在这个患难当中你就能忍耐了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说在那一个患难的背后有一个极大的荣耀，因为上帝要赏赐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上帝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承受着至障至情的苦楚之后，他必定会在来世给我们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我们的主是满有怜悯满有恩慈的主。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我们今天的分享我们都到这里面，我们做一个祷告。哦，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知道真的是你是一位善解人意的神，你体贴我们，你也帮助我们，我们相信你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话语，你也知道我们现在承受什么样的试探，但是主啊，你也给了我们解决之道，你告诉我们说要忍耐，因为在忍耐里面有一个极大的荣耀和盼望祝福要赐给我们。所以主啊，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因着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同样的，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说，在那幕后的荣耀当中，你已经把你的尊贵祝福赏赐给我们，所以你呼召我们在今天让我们忍耐，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忍耐到底，能够持守在福音里面你给我们的盼望。感谢赞美主，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感谢我们的神，其实我们的神真的是非常的伟大，他知道我们面临什么，他也知道